慢慢生活，
快快自由。
我是 George，David
是我。不知道你对于自住买房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如果有一派人呢、在劝你买房的人，他一定会跟你说一件事情，就是在缴房租，其实就是在帮房东缴房贷。
对，
那你倒不如买自己的。
真的，
或者是说什么买房是强迫储蓄等等，这一定会听过非常非常多种类似的说法。那我们这期影片呢，想要用比较理财的角度来跟你分析啊，就是你到底适不适合自住买房。那这个频道呢，主要是在分享致富思维、财商思维跟金钱思维的频道。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主题的话，记得订阅我们频道，然后追踪我们两个 IG 哦。
第一点呢，就是你要思考一下你自己到底是不是硬去买房。
对，硬买房，什么叫硬买房？
硬买房啊，这个词用的有点那个，有点僵硬。但是就是告诉你说，你这个买房子，你是不是真的硬去买的？
对，尤其是会发现了，我们的长辈那个年代非常喜欢买房子，大部分很多人啊，都是把自己毕生的积蓄就压在房地产里面。
就是上一辈，你要看到是谁是没有买房子，那是少数哦。
而且他们大部分他们工作的所有积蓄都是去买一栋房子，但这其实会发生一件还蛮可怕的事情，就是如果你今天呢、把所有的钱都砸在买房子上面之后，你会发现老了之后你可能只剩下一栋房子，而且是一栋老了的房子之外什么都没有。
对，那个老了之后那个房子都已经大概40年了。
对，你看哦，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一个理财上面的问题，是就是你有没有每个月可以再多存下一些钱拿去做投资，为你的退休金做准备，3000块、5000块其实都可以。但是大部分上一辈人在买房子，就是我现在身上有多少钱，有多少时候就直接全部拿去买房，根本就没有思考到有没有多余的钱可以拿去做投资的规划。
就是上一辈好像很多人都是生活费完，然后缴完房贷之后，好像几乎是剩没多少钱。
对，然后就这样子背了房贷一辈子，老了之后没有退休金，然后再开始跟子女拿钱，就开始衍生一些孝心费的问题。
对，
然后子女很痛苦，爸妈其实也很痛苦。那真的有需要这样子去买房吗？这就所谓的硬买房。所以你也可以去思考一下，你现在想要买房的情况之下，会不会是要硬买房？就是你买房下去之后呢，你一个月可能是已经月光了，没有办法再为你的退休做任何的准备。
而且其实台湾呢、很多那种硬买房的观念，可能都来自那种集体意识吧，就好像说，身为华人，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一栋房子啊，不然会被什么房东赶出去什么之类的，
或是什么有土私有财的概念，
對對對，
就是你一定要先有房子有土地，你才会富有。
所以这会导致台湾一个金融现象，就是所有人都把他们所有的钱 all in 在一栋房子上，他也不会有任何资产，他就是一栋房子，但是那房子其实老了齁，其实住的会品质不太好啦。
所以在买房的一个理财评估，你要先去思考一下，你的房贷背下去之后，你每个月还有剩多少钱可以拿去做退休金的规划，就是拿去做投资。如果已经几乎没有的话呢，你可能要去多思考，是不是一定要现在买，还是说能不能买总价不要这么高的房子。
一买房的人啊，通常他没有留下什么太多的钱嘛，所以他就没办法做投资。其实投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你投资完你之后退休会有比较多的退休金，那你才可以在你的生活上会有一些生活上的品质，就是你可以吃的稍微好一点啊，或者是说至少说不要饿到嘛。
对，所以你看哦，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买了房子之后把钱存在房子里面，等我可能退休之后我就有一个好像蛮值钱的房子。但你要思考一件事情是，当你今天已经到退休年纪，你的房子也老了，它就算有市面上的那个市值，但你不一定买得掉。
而且那个房子你又不能把它剥下来拿来吃掉。
对啊，所以呢，其实呢，我们在规划退休金的时候呢，是需要现金的。所以我们在提前还没有退休之前，我们每个月就要透过投资啊，去累积我们现金的退休金。
对，
房子它虽然是一个资产，但是它变现率不高。那如果说我们未来只是想要依靠一栋房子，然后就觉得我们可以退休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没有到很正确的财商思维。
第二点就是你要去计算一下你的房贷是在你的月收入的比例是多少哦。
对，这个呢，我们会建议啊，你的每个月的房贷不要超过你的收入的1/3。比如说你的月收现在目前是10万好了，不要超过3万多块这样子，
就30%啦。
对，
那有时候有人算的比较顶一点点，急迫到不行了，
40%
真的是
很紧了，
真的是不行了。
对，不要再超过。那如果你是双薪家庭的话，就是以夫妻两个人的月薪去做计算哈，那不要超过40，因为我们曾经有个同事呢，他的房贷比例已经到了他的月薪的6-70了。
你的同事6-70，
很可怕，真的很可怕。你就会发现他每天几乎好像都在做咸，没在吃饭一样。
啊，你好像跟我讲过是那个很节省的那位，
真的很节省。他早餐就只吃一片吐司，中午呢顶多吐司夹蛋，就是这样在过生活的。你想一下，我们今天买房子其实是想要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更加的幸福，
对，
然后更加的美好嘛，对不对？但是你今天如果为了一栋房子，然后把你自己的生活搞成这个样子的话，你觉得你有幸福感？ 跟那种快乐的感觉嘛，嗯，好像就有点本末倒置了，对吧？就是我们不应该让买房变成是我们压力很大的一个来源，甚至你看你的饮食都已经吃不好了，你觉得你身体会好吗？那你觉得你这样压力这么大，你的心情会好吗？那会不会衍生一些相关的疾病出来？其实都不知道，欸，
而且那个买房啊，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幸福嘛，
对，
就是你要让你的家庭有幸福感，而不是你说你买房目的是让你自己成为乌奴，欸，不会有人目的是这个样子的。
对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在买房之前要很重要评估的事情，是你的那个房贷的压力啊，会不会让你觉得喘不过气？就是你的那个负债的比例会不会太高了？不要因为买了一栋房子，然后牺牲掉你大部分的生活品质。
还有一点补充，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说为了说这个房子一定会涨，那我就是硬去买房，就有点像是结合到第一点，你不要是为了说这个房子会涨哦，那我就是硬去买，房贷占收入比例可能70%，那这样子其实你在那些年的生活当中，你会过得非常的痛苦啦。嗯，
那我们拍这些影片呢，也不是想要吓你说什么买房之后就压力爆表啊，或者是说什么人生会过得很悲惨啊，然后叫你不要买房，不是。如果说你的理财的角度去评估完之后，你是适合买房的，那欢迎大家去买房。
真的就鼓励你去买。
对，因为呢，毕竟房子它某部分还是个资产。
对。
然后呢，有自己的房子，其实还是会有一种心安感。
对，就有那种归属感。
有一种归属感，所以如果你的理财角度是不会负担太大，然后也不是硬买房的话，其实我们是蛮鼓励买房子的，属于自己的自住房这样子。对。那如果是完全可以买房的状态之下，你可能还会遇到一个问题，这也是别人跟我们分享的，就他希望他自己身上不要任何的负债，包含房贷。这反而会让他是卡住不敢买房的一个原因。但是呢，我们想给大家一个概念哈，虽然呢，房贷它是一个负债没有错，但是其实呢，以不同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其实不是一个坏债，就是呢，它不会像是信贷呀，啊，或者是什么卡债那种，就是循环利息很高的。
哦，对，
对，所以其实呢，它甚至比通货膨胀还要再更低，所以呢，它其实不太算是一个很烂的负债，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种事情。
就它的利率是低的啊，然后你的资产其实是有担保的，它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房子，所以是 OK 的，就是。不要过度的觉得说房子是一个负债，我就是不要有任何负债，然后我千万就是不能买房子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是适合买房、可以买房的人也千万不要被这原因给卡住了，
对，
这样子哦。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可以买的人就去买，那不能买的人真的不要硬买，一定要算好自己的那个房贷是不是占你的月收入太高，然后也真的不要去硬去买就好了。
对，那我知道，因为还是很多人想要买房子嘛，那我们也把我们之前买房子的过往经验呢，整理成一个买房的攻略。那里面会包含几个项目，包含说我们的买房的完整流程图，在每个阶段要做什么事情，还有呢需求列表，你怎么样挑到自己心目中的房子，还有一些名词的解释啊，或者是预售屋、新成屋跟中古屋之间的比较，然后以及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会衍生什么样的费用产生。那我们就把这些经验呢，变成是一个攻略的方式呢，放在第一条链接可以做索取哦。
那我们这集影片就到这边，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你对曼谷房地产之前不是有一点兴趣吗？
现在完全不想了，
在曼谷真的是太热，真的是自己不会想要在这边拥有一间啦，因为就算有的话也不会想在这边住，对不对？
没错。